我们先来看 CNN 的一个突发新闻，标题是两名美军人员因伊朗轰炸而丧生。而这篇文章的摘要部分特别指出，这是自三月以来伊朗开火导致的首例美军阵亡。过去这五个月，市场也好，舆论也好，多多少少还能把这场冲突理解成一种可控的拉锯。双方打打停停，然后等一个缓和信号出来，大家稍微能松口气。可现在则是进入了一个更敏感的阶段。因为出现美军死亡，川普政府面临的压力呈指数级上升，市场必须开始重新定价美国的报复力度。其实这几天以来，美伊之间就一直没有停手过。7月17号，也就是周五，美军对伊朗发动了连续第七个夜袭，飞机、无人机、军舰全部压上，打的是伊朗的监视站点、后勤设施、武器储存点，还有沿海的海事资产。这一轮打击明确的目标是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封锁能力，同时美国海军在伊朗沿海展开封锁，动用兵力超过50,000人。而伊朗这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了一份措辞极重的书面声明，他说美国屡次违背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一事实再次证明了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也没有任何约束力。他把这种行为定性为霸凌、极权主义和野蛮行径，说这就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当中撕不掉的标签。他还说，美国如今企图煽起战火，甘愿承受更加沉重的代价与更大的耻辱。伊朗与抵抗阵线已经为对方备好了一个难以忘怀的教训。7月17号夜里到18号，伊朗革命卫队动用了海巴尔谢坎、佐勒菲卡尔、征服者110、哈吉卡西姆等多个型号的导弹，配合见证者无人机，连续打击了科威特、巴林、约旦的多个美军基地，摧毁了燃料补给码头、战机集结的信息数据中心和信号通信中心。其中，约旦阿兹拉克的莫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战机掩体和大型停机坪被导弹和无人机命中，至少两架战斗机被摧毁，另外三架飞行器严重受损。也正是这一轮袭击，最终造成两名美军士兵阵亡，一人失踪，四人送医。紧跟着，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宣布，既然美方先违反并暂停了自己的所有承诺，伊朗即刻起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而且明确表态，在任何情况下，伊朗都绝不会与美国启动谈判。7月18号，美国东部时间下午6点，也就是伊朗时间19号凌晨1点半，北京时间清晨6点，美军奉总统川普之命，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空袭，主要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迅速惩戒前一天晚上对驻约旦美军人员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川普对外表态，称士兵的死亡是一件非常令人悲痛的事情，美国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发生。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表态更加强硬，他说，英雄们愿你们安息，他们的牺牲只会让美国更加坚定决心。7月19日，根据美国空军空天部队杂志网站《华尔街日报》报道，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加剧，五角大楼正加紧向中东地区增派战机，包括美国空军的 F-16 战损战机和 F-35 闪电二隐形战机。报道称，此次被部署至中东地区的战机包括来自德国施潘达勒姆空军基地的美国空军第480战斗机中队的 F-16 战机，以及来自英国皇家空军莱肯西斯基地的美国空军第48战斗机联队的 F-35 战机。报道分析称，美国此次向中东地区增派战机表明，战争可能会超预期的扩大。美国国务院也发布了全球通告，提醒美国人，尤其是在中东地区的美国人出行务必更加谨慎。更关键的是，随着战火升级，维持生命的水源正在成为两方攻击的目标。据伊朗政府网站消息，美军连日来持续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民用基础设施。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一座海水淡化厂遭到袭击，海水抽取泵站和相关电力变压器被彻底摧毁，导致周边20个村庄大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相关部门正在为居民提供应急供水，并且抓紧修复受损设施。 而据路透社报道，伊朗转头则对科威特一处海水淡化厂发动攻击，引发冲天大火。伊朗方面则有人在网上发出这样的警告，他列出中东国家饮用水当中海水淡化占比的数字，巴林是 100%， 卡塔尔是 99%， 科威特是 90%， 沙特阿拉伯是 70%， 阿联酋是 42%。 他提醒说，如果海湾国家允许美国借到他们的领土来攻击伊朗的海水淡化厂，那么就要准备好面对严重后果。要知道，海水淡化是中东地区，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饮用水供应的命脉。上面所列数字也基本无误，巴林、卡塔尔等国 90% 以上饮用水依赖淡化设施，是干旱气候下维持农业民生和经济的核心战略基础设施，任何破坏都可能引发严重的供水危机。另一边，我们再来看市场的反应。7月19日清晨，原油暗盘价格大幅拉升，纽约原油和布伦特原油分别上涨 2.25% 和 2.10%， 价格来到84.20美元和88.82美元一桶。往前倒推一周，从周一到周日，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直接把原油期货打上了天。纽约原油期货一周累计涨幅达到 15.5%， 布伦特原油期货涨幅接近 16%， 美国的汽油均价已经逼近每加仑4美元。与此同时，通胀担忧也被重新点燃，科技股首当其冲遭到打压，费城半导体指数在周四周五连续重挫，一周跌幅扩大到大约 10%。 从6月22日收盘的历史高点算起，费城半导体指数累计跌幅已经达到 20.2%， 正式确认进入技术性熊市。德意志银行研究部对此给出的判断是，科技股的担忧叠加通胀的担忧，把本周早些时候美国 CPI 数据偏软带来的乐观情绪给削弱掉了。这里面其实藏着两层逻辑，第一层，能源成本上升重新点燃了通胀回潮的担忧，市场对美联储降息节奏的预期被迫推迟，而科技成长股的估值高度依赖远端现金流折现，一旦降息预期后移，估值就要被重新挤压。第二层，能源板块在标普500里成了唯一收涨的板块，这种韧性加速了资金从科技股向价值板块的剧烈轮动。花旗集团的贝亚塔·曼特伊对此评价说，市场期待已久的行情扩散必须要靠轮动来实现，而轮动有时候就是会以相当剧烈的方式发生。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半导体行业本身固有的周期性正在被市场重新定价。BRI 财富管理团队提醒，这个行业过去本来就具有周期性，而当前的估值已经把 AI 驱动需求的线性外推给充分定价进去了。台积电这次即便公布了创纪录的季度利润，股价依然止不住下跌，这个信号已经说得很清楚， AI 叙事已经从无限增长溢价的阶段走到了回报验证的阶段，任何竞争格局或者宏观层面的边际变化都可能触发估值倍数的收缩。回到这次的中东局势，短期来看，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加剧，美军的报复加上双方的封锁行动，全球石油供应风险明显上升，原油短期内可能出现 5% 至 10% 甚至更高的涨幅，具体幅度取决于航运中断的程度，而这会进一步推高相关能源价格和通胀预期，风险资产短期承压，波动力指数明显上升。拉长时间看，如果冲突持续，油价维持高位运行会推高全球通胀，美国和欧洲的能源成本上升，企业利润受到挤压，美联储的政策会面临抗通胀和保增长之间的两难选择。全球能源转型也会因此继续加速，各国会更倾向于减少对中东能源的依赖。地缘方面，美军可能继续强硬回应，包括出动 F-35、B-2 轰炸机等更广泛的空袭，短期内会提升美国在盟友当中的威慑力，但同时也会增加报复循环的风险。伊朗很可能继续针对海湾地区的美军基地和航运设施采取行动。美国的海湾盟友，比如沙特和阿联酋，会更加依赖美军的保护。以色列也可能借机采取行动。伊朗的代理人力量，比如胡塞武装的活动，也可能随之增加。在美国国内， 士兵的阵亡短期内可能激发爱国情绪，让强硬路线获得更多支持。但如果伤亡持续增多，反战的声音和政治压力也会随之上升，尤其是在选举周期临近的背景下。从更长的时间维度看，如果美方持续打击，可能会削弱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包括核项目和代理人网络。但这同样可能巩固伊朗国内的强硬派力量，刺激伊朗采取更多极端的报复手段。如果美国能够成功封锁或者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塑整个全球能源地缘政治的格局。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俄罗斯有可能加大对伊朗的支持力度，包括武器和外交层面的支持，这会进一步加剧美中和美俄之间的对抗。美国的战略资源则会被进一步分散，牵扯到乌克兰和台海方向的资源投入。在这期间，除非有一方提前罢手，停止报复循环，中东局势则有可能出现暂时的稳定。否则，最坏的情景就是海峡关闭叠加代理人战争同时发生，这会把全球的不稳定性推向更高的水平。最后说说周一开盘之后市场可能出现的走向。我们知道，市场在上周五刚刚把对 AI 的担忧推到了新的高度，现在对中东冲突的担忧也升级到了新的高度。因为这次和以往的中东局势升级有很大的不同。过去市场还能把每一冲突理解成一种可控的升级，只要美军没有伤亡，白宫就还有克制的空间，可以释放谈判信号给市场留出缓冲。但现在伊朗的攻击造成了美军的死亡，川普面临的压力呈指数级上升，很难再只用语言来回应，需要做出更猛烈甚至数倍于以往的军事回应。市场现在真正关心的不再是双方说了什么，而是接下来要打哪里。如果攻击的范围不断扩大，原油的风险溢价会迅速上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周五的市场下跌大部分是由于流动性踩踏和估值泡沫的挤出所驱动的。油价虽然有明显上涨，但地缘政治在当时并不是市场关注的核心矛盾。过去市场一直把 AI 逻辑和能源逻辑当成两条互相独立的线索来看待，但如果周一油价出现大幅上涨，这两条线将再一次交汇在一起，这可能会引发全市场范围的资产剧烈动荡。更关键的是，周一亚洲市场大概率会先替美股承受压力，因为美股还没有开盘，亚洲市场要先接下这口锅，其中韩国市场最为敏感，因为它刚好周五休市，又处在 AI 去杠杆的风口浪尖上。 A 股市场应该相对会稳一些，毕竟提前经历过一场大跌，部分风险已经释放，但 AI 和半导体相关板块依旧会受到韩国市场和日本半导体股票走势的拖累。总之，市场真正害怕的是战争会大幅改变通胀的路径。市场真正危险的时刻是 AI 板块的回调恰好遇上油价的突破性上涨。如果这两条线同时发力，全球资本将会进入一场更加剧烈的复杂博弈。